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杨卓。今天是2022年1月10日星期一，农历腊月初八。以下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新州打破新冠单日死亡记录，5至11岁儿童今天起开打新冠疫苗。塞浦路斯科学家称再次发现变种病毒。中国天津开始大规模核酸检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周一，新州报告20293例新冠病例，均为核酸检测结果。对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结果的统计，目前尚未纳入每日通报病例数中。新州因新冠入院治疗人数达到2030例，高于周日报告的1927人，其中159人接受重症监护。此外，该州今天录得了18例死亡病例，这是迄今为止新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天。新州各地实际新增感染病例数可能比卫生部门统计数据要高得多，这是因为政府鼓励大多数人采取快速自检的方式，而非核酸检测。新州的快速抗原检测报告系统将在本周内上线，预计届时病例数将会再次激增。与此同时，维州报告了34808个新病例，2例死亡。在周一报告的新病例中，大约有一半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目前维州有818人因新冠感染住院，118人处于重症监护。昆州今天录得9581个新增病例，数字低于预期。这是因为有至少4个私营病理学实验室未能报告周日的检测结果，延误可能和软件故障有关。塔州最近几日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从上周六的2223例和周日的1406例下降到周一的1218例。首都领地周一新增938例病例。今天是澳大利亚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疫苗的首日，疫苗推广负责人呼吁家长们在预约时要有耐心。约翰·弗莱文中将说，全澳10000多个疫苗接种点中的大多数都加入了儿童疫苗接种的行列，有的家长担心疫苗接种已经被预约一空，他鼓励家长们继续寻找机会并进行预约。他提醒家长说，如果全科医生处已经约满，家长们可以尝试去药店或者州政府运营的接种诊所尝试。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说，1月份将为230万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提供300万剂疫苗。亨特表示，6000多家全科医生诊所、150多家联邦疫苗接种诊所、超过115家原住民医疗诊所、2000家药店以及250多家州运营诊所都会在这个阶段获得儿童用疫苗并开展接种工作。但他也承认，并不一定每个孩子都能在特定的某一天接种上疫苗，这是因为诊所都只有一定数量的疫苗库存，而全澳所有疫苗接种点都需要疫苗供应。塞浦路斯研究人员发现又一新冠变种病毒，并将其称为 Deltacron。 塞浦路斯大学生物科学教授科斯特里基斯对当地媒体表示，他们在同时感染 Omicron 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患者体内发现了两种变种病毒的混合毒株。他说，他的团队发现了25例 Deltacron 的感染病例，但要评估其潜在影响，目前仍言之尚早。这25个病例中，有11人需要入院治疗。不过，有部分科学家则认为，科斯特里斯基教授所发现的25例 Deltacron 感染病例是由实验室污染造成。世界卫生组织的传染病学家库帕利否认了这种病毒的真实性。他在推特上表示，这一发现很可能是因为 Omicron 病毒序列在实验室中受到了 Delta 变种样本的污染。科斯特里基斯教授则否认了这一说法。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有病毒样本经过多个国家的多重处理，当中有至少一组由以色列上传至全球数据库的病毒基因序列显示出了 Deltacron 的基因特征。但即使这种变种病毒真实存在，塞浦路斯卫生部长也表示它不足为虑。发现者科斯特里基斯也认为，这种变种会被 Omicron 病例盖过。 据中国媒体报道，天津于周日建议其近1400万居民留在家中，并开展大规模新冠检测。此前，该市出现少量确诊病例，其中包括2例 Omicron 病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过去几天中，天津出现了超过20例新冠病例，其中大多数来自国外。天津也因此成为新的重点关注地区。多家官方媒体报道，这些病例中包括至少2个 Omicron 变种病例以及15名中小学生。这个临近首都北京的城市于周日早间开始了大规模核酸检测，并建议居民留在家中或家的附近等待进行社区核酸检测。但目前当地政府尚未颁布封城令。中国政府此前正在努力控制西安的一次规模更大的疫情爆发，这场爆发也引发了对该国严格封城加立刻大规模检测的清零政策的质疑。天津居民得知，他们只有在获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手机健康码才会转为绿色。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需要在乘坐公共交通以及其他情景下出示健康码。天津是中国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距北京仅有150公里。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天津的这场疫情对北京和即将开幕的冬奥会构成威胁，因为有大量人员在两市之间通勤。最后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气。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7度；阿德莱德晴，天气潮湿，最高温度35度；墨尔本偶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8度；悉尼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0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更多中文新闻资讯请登录 sbs.com.au/chinese。